主，晚间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自己的跟前，我们从深处先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以我们求你在晚间安静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不是只参加一个属人的会，主，让我们在灵里与主有交通。主啊，若不是得着你在灵里伸出给我们的供应，主啊，我们就突然聚了一个属人的会。所以求你把这个聚会分别为圣，让你自己的同在丰丰满满的充满在这里。主啊，虽然在外面好像是你借着人说话，但愿你使我们里面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在肉身中虽然有诸多的阻隔，但是你在我们灵里面可以做事，你会让我们经历那个属灵的实际，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是在外面懂得一点的知识，让我们灵里有真实的看见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属灵的事永远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我们并不能做什么，但是你乐意在我们身上来做工，所以我们欢喜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啊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，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想今天晚上啊，我们开始这个来交通这个主的生平。那我们从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啊，那么摆在一起，就所谓的四福音合参啊，那我们一同认识我们主在地上啊33年半所有的工作。当然我想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不是光是研究一个历史啊，我们是希望呢从其中啊能够得着更多属灵的看见啊，主在我们里面，那么让我们能对他能有更深的认识啊。所以这四福音书摆在一起一起来读啊，它的内容当然非常的丰富了。那我想我们怎么样来读呢？因为它这里哈已经把它有编号和分段，所以我就想说呢，我们也只能按照这个分段一题一题的来讲，做点的讲解，好吗？那我们希望啊，能够把这些哈好像片片面面的一些段段落落的一些东西，把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能有一个完整的图画，好吧？希望主带领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段一段的交通，但是我尽量的试着看看能把这些段落啊之间的关系把它联系起来。啊，以至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。那么我想这个四福音书呢，因为摆在一起啊，它的这个内容就很多，所以我们就不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从今天晚上我们要读到这个编号第7啊，那么如果读起来的话就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有这本书吗？有没有？都有了啊。如果你没有的人呢，那么散了会之后呢找玛丽弟兄，好不好？那我希望你一定要有这么一本啊，那么你看着，那么我们来讲解的时候呢你才会比较清楚。那我也顺便的鼓励弟兄姊妹，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读过，好吧？你不能到这里来啊，那么然后再临时来读你就很难了，一定在家里把它读过， 啊，上一次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啊，那我们能用这一次的机会呢，能把四福音书呢综合在一起，仔仔细细把它读一下啊，认真读一下。我想我们这一生呢，恐怕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啊。那我们弟兄姊妹抓住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么认真的把它读一下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讲解起来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就比较容易领会，好不好？不然你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这个从编号第一号开始呢交通。那这里呢哈，那么他讲到这个编号第一号，就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因为我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啊，他好像不是把所有的经文都放上去了啊，所以你自己还要对照着圣经呢，把这个把它仔细的看一下啊。那这个四福音书呢，它是从路加福音的那个开头呢，那么先做总的一个开头。所以这个编号第一号呢，讲到路加福音，这里呢提到呢，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开头的等于是一段的序言一样啊，他告诉我们他怎样记载的这个啊，那么那他写给一个人叫做提阿非罗，那么圣经中历史上呢也找不到这么一个人物啊。那么这个提阿非罗呢，在希腊的原文的里面就是爱神的，他的意思是个爱神的人啊。当然这个可能是有这么一个人啊，所以他是写给一个好像看起来还是当官的一个大人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呢也是写给所有爱神的人啊。那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他说呢，那么他所以这样写啊，因为呢路加自己呢没有跟随过主耶稣啊，他是呢别人讲传述给他的，所以他这里讲说呢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路加这个人呢，你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你读到说他后来呢，他变成保罗的同工啊，所以有人讲说这个《路加福音》呢，可能也有很多东西呢从保罗那里传给他的啊。那么所以呢，无论怎样，他告诉我们，虽然这是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们，但是呢，那个告诉他的人呢是亲眼所见的啊，是亲眼所见的他说呢这些事他听过之后呢，他就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啊，然后也又按着次序那么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真实的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那么路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地上，那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啊，他就告诉我们是个历史的事实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讲过，这四本福音书啊，前三部都是历史上的按照次序的一个详细的记载啊，主耶稣确实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这是历史上面的一个确实的一个人物啊。所以呢这个呢路加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写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谨慎啊。那么因为我们读过历史人都晓得，这个历史不是编故事，不是写小说啊，所以你不能来编撰的，那是不行，一定要根据事实啊。所以这首先他就告诉我们呢，那么路加福音这本书啊是完全根据事实写下来的啊，这很重要啊， 因为这里面呢没有什么编撰，没有人杜撰的一个东西在里面。那么到了编号第二号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呢，这里就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啊，其实是到十八节这整个一段记载的。那么约翰记载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就是不是根据历史的事实，他是根据神的启示啊，根据神的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开头很好，这两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啊，圣经啊循着这两条路线告诉我们，一个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啊，那么这是人的理性上面呢是可以领会的，头脑是可以领会的，有历史的记载是我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另外一面来讲呢，不光是一个理性上面记载历史的事实，它也是一个启示啊，它也是个启示。那么这个启示呢，这个是关乎到神的奥秘的啊。感谢主啊，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头脑上面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们在灵里面也可以接受圣灵的一个启示。所以呢，约翰呢就从启示的这个面上来看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们才发觉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啊，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啊。他这里就讲到呢，在时间之前就太初有道，太初他用了太初这个字啊。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起初啊，太初，当然在英文里面都是这个 beginning 啊，都是从起开头。我们中文这样的翻译很好啊，这个创世纪是起初，那么呢，约翰福音是太初，就比起初还要远，就时间之前啊，在时间之前啊。那么他用了什么呢？太初有道啊，用这个道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次读啊，我没有办法每一样次数都详尽的来做一个解释，如果详尽解释我们的时间根本不可能的，只能大体上给弟兄姊妹简略的做一个介绍。但是呢，你必须呢，你在你的思想中啊在你里面你必须能抓住这个重点在哪里啊。那么所以神的所有工作呢都在时间之前啊，那么就已经预备好，已经开始。他用这个道这个字啊，他其实我们想这个道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。那太初有道，他为什么用道呢？这个道这个字啊，今天实在是不太容易解释。因为按照希腊的原文来讲呢，那个道就是 word, 就是话。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神做工作事是凭着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因为神做工是用话用言语啊。那么所以他就讲太初就有道，这个道这个字呢，希腊原文就是 logos 这个字。这个 logos 呢不仅是神所发表，神说话跟人说话不一样了，我们人说话很多都是废话啊，那神是从来不说废话的。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出来都具备意义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并且有一个基本的意念告诉我们说呢，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就是基督出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你要不能把它领会成普通的话，我们讲了很多话都不一定是基督，对不对？但神一说话，神的儿子就出来，有太初就有道，对不对？但这个道这个字呢，也代表着神的完整的思想，代表他完整的计划啊。这个道这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所以在太初的时候呢，神不仅说话，神的话是一个完整的思想，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。而这个计划就是他的儿子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啊。所以你看见约翰在晚年时候，他看见了这么一个奥妙的东西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哇，这个话真是很难懂啊，对不对？约翰也没有解释 就是这样。那么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呢，神的，你要讲述神儿子的历史啊，你不是光从啊路加福音的那个历史开始的，那个要更追溯到太初去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主从太初就有，他就是完整的那个思想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啊，那么呢路加讲到基督道成肉身的开始，到地上来开始。那么呢约翰呢就讲到太初开始啊。所以呢这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领会，就他不仅道成肉身到地上成为一个人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的子己啊。所以这个福音书的开头啊，就让我们看见这两个面啊。那么呢这个道呢也代表着所有一切的真理啊，也代表着无限的能力啊，这个是在时间之前就有的。然后呢我们看见了这个四福音书记载的这么一个开头的一个情况啊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神不仅在创世之前，他有他荣耀的计划，他的儿子就是他荣耀的计划，而神要在时间中来实现这个计划。所以路加福音开始就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。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就讲到了啊，这个太初所有的道啊，他就讲的说，哇，这个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，实在是奥妙的话语啊。用姊妹，我们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一下啊。他就讲到这个他的儿子不仅是在永世里面是他荣耀的旨意，那么呢现在神要创造整个万有，那么这个整个万有呢是透过他的儿子被造出来的。这个真是很奇妙。我常常讲啊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不能懂的。我们以为是这个世界是个物质的世界，从物质来的，对不对？不，基督徒明白这个世界是从一个人来，从一位来，从神的儿子来的。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妙了啊。所以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对吧？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你知道在达比圣经里面呢，他这个借着他的造的，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翻译，他翻译做 received 啊。我们知道英文里面的 receive 就是什么呢？是接受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在神的心目中间，整个的万有是出于他，神就能接受；不是出于他，神就不能接受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意念，这里就很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把什么东西带到神的跟前，神都能接受的。那个只要不是基督，神就不能接受的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些字的里面啊，包括了很深奥的意义。我们真是感谢神啊！约翰呢，到了晚年呢，100岁了，他100岁呀、啊，这么一个老人家啊。神把这么深奥的一个东西借着他呢，那么启示出来了，这何等不容易啊，知道吧？我们呢，年纪大的人就晓得，你越老了，有时候就糊涂了，对不对啊？头脑不清楚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神在约翰将近100岁的时候呢，把这么重要的真理启示给他，你看你约翰还非常的清楚啊，把这个记载下来。那么好，这里先给我们一个图画啊，两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啊。一个，我们晓得神主耶稣是太初就有的，那么主耶稣也是时间中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啊，这就是四福音书的开头了 啊，所以四福音四书在这两个情况的里面起的头，所以你不能把它光只当作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。今天很多人呢，只把它当作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啊，世界上的人就把它当作是历史上出现的一个人物。那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太初所有的道，他是太初所有的道，是在太初就有的，但是他也在时间中出现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历史的记载是从这两个重要的点里面那么做出发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需要记住啊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就特别告诉我们啊，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呢？他把天上的生命带到地上。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生命呢，这不是指的人的生命，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生命啊，他生命在他里头，这句话非常重要啊。我觉得哈，我们开头说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的那个定义把它定好它，这样你往后去读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清楚啊。所以我常常讲这个生命在它里头，这是一个 statement 啊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这就告诉我们你到哪里去得生命呢？你只有在他里面你才能得着生命啊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经历中，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一件事情，你只有摸到基督你才摸到生命。因为什么？生命只在他里头啊！老实讲，我们人不能供应生命的，我们可以供应基督，所以保罗常常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，对不对？你呢，得着基督，你才得着生命，啊！所以我过去曾经给弟兄姊妹们，讲过这个点啊。我再稍微提一下，因为这跟我们的这个经历太有关系了啊。我常常问弟兄姊妹，生命在不在圣经里啊？啊，问你生命在不在圣经里啊？现在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知道，所以摇头啊。你摇头是对的，你点头就错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那里主就讲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”这是告诉我们，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你读圣经呢，你如果只读了个字面道理的话呢，你根本得不着生命。你要得着什么？得着圣经中的基督，你明白了基督的意，你就摸到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年轻人很喜欢这个知识啊，历史、地理、天文啊这些东西的，喜欢搞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些东西里面是没有生命的，你搞那个东西只能满足你头脑的知识，达不到你的灵性的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对吧？所以我从此的也往前推啊，每样事物都是这样。那我们说呢，你这个生命呢在不在诗歌里啊？你这个人所以问这个话都很特别啊，在不在诗歌里啊？你没有人摇头了啊，都点头对吗？摇头也对，点头也对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如果唱诗歌的时候，你摸到诗歌中的基督，你就摸到生命。你如果只摸到那个乐曲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唱诗歌，欣赏那个音乐了，你知道吗？欣赏那个气氛，欣赏那个情调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对的。我们基督徒唱诗歌是要得生命的，你要摸到诗歌中的基督，你才得着生命。你要记住这个点。那我现在再往下推你就明白。那么生命在不在聚会里啊？有人点头，有没有摇头的？没有摇头吗？有那样摇头啊，你一个又点又摇的，很聪明啊。那么我们就讲到，你在聚会中你摸到聚会中的基督就摸到生命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聚会中没有摸到基督，你就摸不到生命。所以难怪有很多的聚会我们去的时候你摸不到生命啊，因为他们在那里，他们也不讲基督，不高举基督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的心也不在基督的身上，你怎么会摸到？ 所以这是很重要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，约翰在晚年时候写到，生命在哪里？在他里头。你记得啊，生命在他里头，你如果不到他这里，你得不到生命啊。然后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，因为神定义是要把生命赐给人，但是神知道他不能就这样把生命就赐给人，所以他把他生命放在哪里？放在他儿子的里面，让他的儿子把生命带到地上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生命只有在他儿子里面才保险呢、放在你我里面就被破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所以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？对不对？这个宝贝在他里面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吧？是他把生命带到我们里面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你如果不到他跟前，你得不到生命。好了，这个点呢，你就看见啊，约翰当初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哇，这里面包含的含义非常非常的丰富，也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他就讲，再接着讲他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。那么你有没有这个生命呢？你看看你里面有没有光，你出现亮光，你知道那个就是主的生命，知道吗？那么他的光照在黑暗的黑暗却不接受光，那我们知道这背后都有用意啊。这个黑暗是魔鬼所代表的东西，魔鬼是永远不会接受光的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开头的时候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不仅是从太初而来的，也在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一个人物，对不对？他来做什么？他把生命带到地上来，把生命带到地上。而这个生命呢，第一个所显出来的特性就是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难怪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就蒙光照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见我们开头就说，听人家讲说这个传福音说这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很排斥的，我们觉得我们是好人，怎么是罪人呢？对不对啊？等到有一天你一蒙光照了，你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呐、所以这个生命一进来就有光了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呢，他就哈。这个讲到呢，这个接待他的人，信他名的人啊，做神的儿女了，这等人就有了这个光在里面。那么这个生命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而从圣灵生。这个我想我们都明白啊，这就讲到神的工作。我想这开头我们，所以这个神我们看见他是很有计划的。所以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一层层的都有很清楚的步骤的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不仅是光啊，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有真理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啊。一个弟兄讲得很好啊，他说呢，真理是个要求啊，恩典就是满足这个要求。感谢主啊。神给我们真理，对不对？很宝贵啊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用恩典来满足这个要求。哇，所以你我今天在神面前就蒙大恩了啊！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在这开头的编号第一号和第二号，那么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一切事物的起头啊，还有看见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出现，因为神有神的心意啊，神要把这个生命呢带给我们。那么到了编号第三号的时候呢啊，那我们看见就是神在地上开始做工，人是糊里糊涂的了，我们根本不晓得，对，这里所有的人也是撒加利亚，他们也是糊里糊涂，他们就按照过去的那个规矩，他是个祭司，那么祭司规规矩矩的到圣殿里面去，做这些祭司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不过这个人呢，是一个这个艺人啊，他是个艺人啊，是个非常好的。一个人，所以神就在他身上那么来做工。感谢主，神在这时候做工做什么呢？那么地上我们看不见，你要知道哈，这个时候呢正是什么新约的开头啊。 我们知道旧约结束在马拉基的时代，马拉基到新约的开头呢，中间有400年呢是黑暗时期啊，啊，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光中间都没有神的话，整个是黑暗的时期。那么，哎，忽然之间现在开始啊，神在400年之后，神在地上开始要做工，因为什么？神要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了，所以神就在地上呢开始有了个工作。所以你就看见啊，这里啊，路加福音呢就把这个开头神在地上的工作呢，那么就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400年的黑暗时期之后呢，人就是那以色列就天天过他的生活，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，他们就觉得日子像平常一样过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没有想到忽然之间呢，现在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啊！这个撒加利亚呢，进到了神面前去尽职分，那么的时候呢，哦，忽然怎么样？天使出现。什么叫天使出现？天使出现就是天开始有行动了啊！因为使者是奉差遣嘛，就是开始神就开始在地上开始有行动。这个时候人间还不晓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常常往往都是这样做的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常常预备好我们的自己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开始动工了，对不对？神现在就开始做工了。那么做工的时候呢，就找到了这个撒加利亚。这个撒加利亚呢，跟他的妻子伊莎伯都年纪老了，那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不能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都不能生的。但忽然之间呢，他们可能这一生呢，撒加利亚想说，哎呀，我反正也这么老了，又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，对不对？忠心的那么做该做的事情，就每天这么好像 routine 的这么做这个事情，心里面没有抱任何的盼望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在神面前有敬虔的心啊，哎呀，你看见忽然之间天使显现，他在殿里面看见了天使了啊。那么呢，那个天使呢就告诉他说呢，他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被听见了。他经常在神面前祷告，他祷告听见，神说天使就告诉他说，你呀、啊、马上要会生一个儿子啊，并且呢给他起名字，名字都告诉他叫约翰。哦，这个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几十年呢、啊，从来没碰过这个情形呢。忽然之间天使出现了，这真的是叫他非常诧异啊！所以天使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他信不来了。天使说：“好吧，你不信的话呢？”就叫你做哑巴，所以他出来之后呢不能讲话了，出来之后呢一个讲话他只打手势不会讲话，所以很多人就知道他在殿里面可能遇见了特别的事情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知道呢，主耶稣要神要他的儿子来之前呢，神要先打发一个人做先锋啊。那么施洗约翰呢是先锋啊，所以这段故事就记载的施洗约翰是怎么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在这里呢，每一样事物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。神就记载的这个，因为在这里呢，天使告诉他说呢，有很多人因他出世必喜，他在主面前必要为大，但酒牛浓酒都不喝，做这个不是，对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啊。这个，然后呢，他要叫许多人回转他与以利亚的心智，行在神面前。然后呢，就讲到了这个先知们的预言啊。但是呢，撒加利亚信不来，所以呢，神就说呢，那么你信不来的话呢？变哑巴了，说你这个时候呢不能说话啊。所以呢后来呢这个他就出来说真的是不能说话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哈这一段的话呢 啊，给我们看见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啊。那么，在一个已经变为一个古老宗教的这么一个情况中间呢，啊，我们知道，若不是神有神伸手在其中的话呢，他就不可能有生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在这里做了奇妙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呢，他的妻子果然怀孕了啊，他们又隐藏了5个月。那么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啊，那么不仅主耶稣要来了，然后呢，主耶稣还打发了一个先锋，这个先锋的经历也是一个奇特的经历。这就告诉我们，神在地上没有停止他的工作。虽然400年有个黑暗的时期，以色列人叫好像神遇见了很大的一个失败一样，好像叫神呢这个没有办法不停止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神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在无限的忍耐啊，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就开始，所以这就是四福音的这个开头啊。然后不仅现在呢，神为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先锋约翰，施洗约翰，圣经记载他是怎么样到地上来的啊。那么到了编号第4号的时候呢，这里就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了啊。那么到了第6个月啊，这马太福音呢，这里就开始有一点点的记载啊，那个只记载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，还没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啊。我们晓得这个应验的什么？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必有童女生子啊，必有童女生子啊。这是我们晓得，这都是很奇妙的经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看见天使加百列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神有3个大的天使长啊，圣经就讲到一个变成魔鬼了。那一个呢叫米迦勒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天使长，那么这个加百列呢是专门传信息的一个天使长啊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从圣经我们知道，那到了第6个月的时候，天使加百列就奉差遣到加利利城去，到了拉撒勒城，找到一个童女他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，这时候大卫家已经没落了，但大卫的子孙还在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个子孙名字叫做约瑟。那这个约瑟做什么？他不是王，他是个木匠，他们这是做木匠的了啊。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，他就说那个天使找到了玛利亚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经历啊，非常的宝贵啊，非常的宝贵。那么神就来找到玛利亚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这里啊，这个天使一进去就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啊，我问你安。”哇！因为什么？神的儿子啊，要借着他来到世间。哇！这个对玛利亚来讲，这是蒙大恩啊。这玛利亚就很惊异啊。在这个玛利亚有个特长啊，他什么东西一进来他就反复思想，圣经讲到他的特别就反复思想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有很多事情来的你要多想一想啊，反复思想。那么他问这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他就这什么意思呢？天使对他说：“你不要怕，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也给他起名叫耶稣啊。”那么前面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呢生出，施洗约翰生出来给他叫约翰。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呢，在撒加利亚的家族里面没有人叫约翰。这个约翰这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名字，没有人叫约翰。那么这个在这里呢，那么天使也对玛利亚说：“你要生一个儿子，名字叫做耶稣啊，给他取名叫耶稣。”那我们都知道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玛利亚是一个单身的女子，刚刚许配给约瑟，对不对啊？哇，这个天使就讲说：“神的灵啊，复辟你，你要怀孕了。”这个我想对一个 女子来讲，一个单身的女子来讲，这是一个太特殊的一个要求，对不对？并且呢，对她来讲也不容易接受，因为接受你怀孕了，你这都讲不清楚了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没有结婚就会怀孕呢？这个真是这个谁信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对玛利亚来讲，这个时候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一个时刻啊。那么感谢主啊，这个玛利亚有爱主的心，爱神的心，他就说什么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神的话应验在我身上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这个顺服是不容易的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顺服啊。那么呢，我们知道，从他承接了在神荣耀计划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时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神的儿子要到地上来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玛利亚在神面前是蒙大福。当然了，今天我们要清楚，我们看见圣经中的玛利亚跟天主教所讲的玛利亚完全不一样啊。他们把天主把玛利亚真的当作圣母，当作是神的母亲，这个是当作主耶稣的母亲，这是一个这个完全不准确的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一个人啊，神只不过用他做个器皿，那么把主耶稣这个诞生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知道吗？在编号第四号这里啊，玛利亚的这个经历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后来圣徒们重生经历的一个标准样式，知道吧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什么？经过重生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重生呢？就神把天上的生命呢，那么赐给我们，重生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如同呢圣灵使玛利亚怀孕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奇妙的经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每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奇妙的经历过来。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奇妙经历过来，你不是基督徒了，你赞同基督教的道理是没有用的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重生的基督徒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么把基督的生命生在，就好像重新把基督重生在我们里面一样，就如同在玛利亚。所以你知道玛利亚这个经历不仅是他个人一个独特的经历，这个呢也变成以后重生经历的一个标准模式啊。所有就是神在地上的工作，在人间的工作，都要从这里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记载这个奇妙的这个过程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个啊。那么到了编号第五号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这个，因为玛利亚这个怀孕了之后呢，她就急往山里去啊。那么来到了犹大的一座城，到了撒加利亚的家里。那么正好这个时候伊丽莎伯也怀孕啊，伊丽莎伯也怀孕，所以呢玛利亚来这个一向这个伊丽莎伯一问安呢、啊、哇，她腹里面的胎就跳动了，跳动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在我们看这段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，觉得这个是一段很奇妙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因为呢一个人里面怀的是神的儿子，另外一个人里面怀的是主的先锋，对不对啊？这都从神来的。所以呢他两个之间呢，这个相互之间在灵里面会有这种的一种的感动在里面的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呢所有圣徒们中间的经历。因为你里面有生命，我里面有生命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常常一交通啊，哇，灵里就会跳动了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？灵里会跳动的啊，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交通啊，灵里会跳。所以这段话呢，不仅记载这个故事，因为他们是亲戚，玛利亚去看伊丽莎伯，对不对？这里也告诉我们在里面所发生的故事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灵与灵之间的响应啊。 所以呢，这也是个印证，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呢，你一交通啊，这个灵里面就会跳动的，啊，灵里面就会跳动，因为什么？这是你有生命，我有生命，相互之间在生命中的一个交通啊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他充满了灵感呢，那么他就开始怎么样呢？这玛利亚就开始感动，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有了一个赞美。哇，这个赞美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充满灵感呐！啊，你看他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。”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这个改善了，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饱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，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，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是怜悯直到永远，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。哇，弟兄姊妹，你读完这句话，你看见这个玛利亚这时候讲的话是玛利亚讲的吗？有人告诉我们啊，当初啊，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啊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他们是蒙大恩的人。你如果来到当时那个实际的情况里面呢，你来看那个约瑟，这不就是个木匠，对不对啊？这个玛利亚就乡下人，他们都是乡下人呢，因为是生长在这个拿撒勒是乡下地方的人呢。但是呢，这个乡下人发出这样的赞美啊，哇！这里面你看见的那一个那个气势啊，那个气质啊，那绝不是个乡下人能够讲得出来的话，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啊。所以你又看见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那个祷告啊，哇，那个祷告出来强而有力，对不对啊？那个话语真是非常的美丽啊，有很多时候超越我们的知识的范围的情况啊。那么从人的观点上是没办法，所以这里也这些人的表现也说明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经历。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听到呢，他喜欢听他头脑能明白的道，你头脑不能明白他就不能接受。但是属灵的事情呢，就是你头脑不能明白的，你知道吧，你天然人不能接受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瑟的表现是正常，就我们一般所谓的正常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妻子还没有娶过来就怀孕了，哎呦，这个这怎么能接受呢？对不对啊？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一个男人都很难接受娶个妻子回来就怀孕了啊。那么他说是圣灵感怀的孕，这个超乎常理了，对不对啊？不可能的事情嘛。那么这个约瑟呢，真是一个好人哦，他是一个好人呢，所以呢，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啊，他想怎么暗暗的把他休了啊。这就是按照人来讲的话呢，他做合理的事，对不对？他还做的人很有度量的事情啊，我不愿羞辱你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一娶个妻子进来呢，还没结婚就怀孕了，那个真的是对，尤其对那个时代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了，对不对？非常难接受的。所以呢，你就看见啊，约瑟在这里，他这个思想就是人的道德、人的思想、人的意念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属灵的事情不是人的思想、人的意念所能明白，所以神也怜悯他。所以他正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哎，主的使者怎么就在梦中向他显现？哎，奇怪，他跟这个玛利亚不一样，玛利亚呢天使显现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呢，这个约瑟呢是梦中显现啊，做梦啊，因为呢，这个约瑟呢整天在脑子里面思想，因为梦就是一个人，梦就是人的思想，你知道吧？你做梦，你会做梦，你就那思想在转，在思想，他就一直在想啊，用什么一个好方法，不要伤害玛利亚啊， 那么呢，能够慢慢把这些事情把它处理过去。所以他在苦恼啊，所以这个约瑟非常苦恼啊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真是人间从来没有的经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？按照人这个正常的思想，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呐、啊，啊！所以天使就在这梦中对他说。不过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啊，在新约时代中，当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今天呢，基督徒的经历最好是根据神的话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啊，不要相信梦啊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，我听很多基督徒做见证，他昨天晚上要梦见什么了啊，那个梦啊不太可靠。我不敢说神今天已经不再借梦了来引导我们，不，我们这个梦的这个思想是多半是不太可靠，因为现在你有新约圣经，你有圣灵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最好的最准确的引导是圣灵借着主的话给你的引导，这是最可靠的东西。这个梦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。哎呀，我不晓得很多基督徒啊，今天也很喜欢讲他。讲梦了，昨天又梦见什么，前天又梦见什么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好还不要把我们主给我们的引导寄望在这些东西上。但是呢，开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圣灵还没降临呢，所以在旧约时代中是有梦的，很多圣徒们他们有梦，所以约瑟呢，神就用了在他的梦中给他的这么一个指引啊，那么。你看，当然这里有很清楚的话说，大卫的子孙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了，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，我相信哈，这个时候玛利亚恐怕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告诉约瑟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，你生个儿子叫耶稣啊，因为还没生嘛，还没刚怀孕，他也不敢跟约瑟讲什么。所以现在呢，天使呢对这个约瑟也讲说，他要生一个儿子，将来要叫耶稣啊。所以这个里面是很确定的一个确定的指示，这不是他平常那个胡思乱想做的梦啊。这个梦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呀，因为这里也讲了什么。并且人家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约瑟这个梦里面所梦到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指引。感谢主啊，这个约瑟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圣经讲说他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了，没有犹豫啊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能看见啊，在开头一段日子有玛利亚的顺服啊，玛利亚的顺服实在来讲，对他个人名誉上来讲是有点牺牲的，你知道吧，付代价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约瑟也能顺服，所以这开头啊，主耶稣基督开头到地上来啊，若不是碰见了这样一些顺服的人，那个过程恐怕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难为难，对不对？感谢主。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在神跟前对神的顺服啊，是叫神的旨意能够往前的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并且呢，弟兄姊妹，往后去你会看见约瑟的顺服呢，在圣经中被称作是无言的顺服，他也没有辩驳，对不对啊？他根本天使这么跟他讲完了之后呢，他就完全接受了，他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辩驳啊。你知道我们要顺服有时候不容易的了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顺服是最叫神得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约瑟在这里呢，那么就完全的顺服了，使者给他的这个带领。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呢能真正的顺服啊，这个是需要放下自己才行的 因为你的己太强的话呢，是很难顺服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圣经中啊，最美丽的一个顺服的样子，就是我们主耶稣了。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呢，他对天父的祷告，那是最好的祷告。他父啊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这个意思啊，原文就是意志。所以真正的顺服是意志上的降服，你知道吧？主耶稣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，这个就顺服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最难顺服的就是我们人的意志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是很固执的，不太容易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一个人真正顺服就是必须要放下自己啊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见玛利亚不根据人的常规，约瑟也不根据人的常规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很多时候在教会侍奉上，好像我们很多什么都要合理性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很难的，因为属灵的事情跟你这个天然的这事情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在那个基督教，整个基督教就是要把属灵的事情拉到人的理性的范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。人的神的启示是高过人的理性的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对神的顺服呢，是越过你自己所能认识的范围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容易，但是这是神的原则，这是神的工作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，到了编号第七号的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整个话呢又转到路加福音了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出生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啊。哇，邻里亲族听见他们大施怜悯了，跟他们欢乐。到了第八天给行了隔离，就想要照他父亲的名字给他取名叫撒加利亚，对不对啊？他母亲说不可以，要叫他叫约翰。他们说你们亲族都没有人叫这个名字的，就向他父亲打手势。因为他爸爸呢，这个撒加利亚呢，从这个那个圣殿里面出来的时候变哑巴了，对不对？大家给他打手势啊，要还给他打手势，结果还没打手势，开口了，他就能说了啊。那么他说他的名字是约翰啊，他妈妈说约翰。我相信撒加利亚从那个圣殿里出来的时候呢，把这段事情大概写给他的妻子看，所以伊丽莎伯知道生这个孩子要叫约翰。所以呢，这个撒加利亚立刻口开了，舌头开了，说出来。那不仅说出来了，他这里啊也把颂赞归给神呐、所以周围居住的人都很害怕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啊，四福音的起头就是新约整个的起头，就神结束了旧约所有的时代。旧约以后400年，现在神在地上开始进行他在创世以来的计划中的另外一个大的计划，就神的儿子要到地上来了。所以呢，四福音讲到新约的起头，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开头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原则。我们现在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在神的那个伟大的计划里面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神的儿子不仅到地上来，那么神也是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地上开始就有一般人蒙恩了。所以开头的这班人啊，约瑟、玛利亚、撒加利亚啊、伊丽莎伯，他们是代表一般蒙恩的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感谢神啊，那么这个救恩一直传到今天，我们都在这个福分，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开头说神在新约开头怎样在这般人身上做工，今天这个工作的原则没有改变，一直到今天在我们身上也一直的做工。所以神也把我们也带进这个恩典和祝福的里面。 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，把主耶稣基督降生，那么他的先锋怎么样来到地上啊？那么地上这班人怎样在圣灵的带领中，他们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啊？那么呢，按照使徒们所记载的啊，无论从历史上的，从属灵的看见启示里面所记载的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哈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呢，在每一次来之前呢，能在主面前把这个先读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详细的读一下啊，因为它里面记载的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。那么我想你读过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解释，你就比较容易明白，好吧？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到这里，我们请低头在你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摆在我们的跟前，当圣灵解开这些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看见你怎样在地上做荣耀的工作，你怎样把我们放在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借着这四福音书，让我们对你能有更深的认识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更多宝贵我们在你里面所蒙的恩典，带领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你的恩典的路上往前。主啊，你所做的已经超过了我们人的理智，我们的头脑所能明白的，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，我们只有低头敬拜你。谢谢你晚间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